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À genoux devant toi, je te salue, ô ma reine, reçois ce jour, qu'il soit pour toi cadeau de notre amour.
Ave Maria,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今天的讲座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您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加贝尔，为我等起。圣保禄，为我等起。今年是深坑圣母圣衣隐修会建立25周年的纪念，在11月30日到12月2日，举行了42小时的明共圣体。南松山天主堂的大博尔山青年团，在3天的晚上8点到10点，在现场带领圣歌祈祷。我本来就很喜欢大博尔山青年团所唱的圣歌，而且因为他们的慷慨，让我能够在我的节目中常用他们的歌曲。这支由年轻人组成的合唱团，声音清新干净，旋律优美，歌词内容也十分的动人，可以与基督教的诗歌团来相比。我和内人预先就报名了在11月30日的晚上8点到9点到隐修院听他们演唱。现场真是原音重现，不负众望，而且令人非常感动。希望他们能够持续创作，带给我们更多感人动听的圣歌。今天的节目内容 是为了准备12月12号瓜达路贝圣母显现纪念日而制作的，主题是瓜达路贝圣母显现以及玛利亚，你知道吗？玛利亚是使胎污染原罪者，天主的母亲，肉体与灵魂一同升天了。这不只是历史上的趣谈，它不只是精神上强而有力的榜样。然而，作为诸圣之后，玛利亚一直持续地存在于教会生命中的一位鲜活的角色。他始终的基本使命就是要引领众人跟随他的圣旨。教会相信玛利亚是以一种奥秘的方式持续不断地向天主说我愿意，而且不断地履行他的使命。在教会数世纪沉浮的历史中，有数以万计有关圣母显现的报道。我们已经提到了在路德圣母对伯尔纳德的显现，而现在我们要讲述一个在圣母显现中最超凡的经历，仍旧是很典型的发生在一个卑微的人身上。就在1531年的12月9日，也就是在西班牙人将基督信仰带到墨西哥的十年后，有一位名叫黄迪亚哥 Juan Diego 的印第安人，他是刚皈依的信徒，来到墨西哥城外的特佩亚山上，他正赶着去参加弥撒，他突然听到了一群鸟在唱歌，他回头过来寻找声音的来源，然后他看见了奇特的景象。有一位妇人身披太阳，她自称为至高者天主的母亲。她向迪亚哥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要求，要他去告诉主教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圣母堂。迪亚哥是一个单纯谦逊的人，他直接跑去找主教，将情况告诉了主教。主教相信他所说的话，但是他同时说道，我需要一个记号。就在12月12号，迪亚哥又来到特佩亚山，圣母请他脱下他的斗篷，也就是农民所穿的那种简陋的粗布衣服，是由仙人掌的纤维所织成的。在斗篷内，圣母帮他准备了一束盛开的玫瑰花，尽管那时并不是玫瑰花盛开的季节，而这将是给主教的一个记号。迪亚各带着那束玫瑰花直接跑去找主教，他还在那里等了一段时间。据说主教身边的那些助手们还想要查看一下他的斗篷里藏了什么东西，但是他不愿意给他们看。最后他被引领到主教的面前，他展开了他的斗篷，玫瑰花洒落了一地。更令人震惊的是，此时主教和他的助手们都一起跪在地上，因为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在斗篷内出现了一幅身披太阳的妇人图案。也许有人会说，在那一个较单纯而又容易上当的时代里，这确实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但是这整件事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那件斗篷，就是现今珍藏在瓜达路贝圣母大殿内的这件斗篷。依据研究显示，它确实来自于16世纪，而且确实是由粗糙的仙人掌的纤维所织成的。即使是在最佳的环境下，一般只能保存20年到25年。然而至今 已经超过了500年，仍旧完好如初。还有，在那奇妙美丽的图案中，仔细的研究显示，图案所使用的是不知名的颜料，而且无法描述及辨识。不仅如此，它还具有非凡的象征性。画中的人物既不是西班牙人，也不是阿兹台克人、墨西哥的印第安人，而是这两种民族的混血儿。墨西哥人称她为 La Morena， 褐色皮肤的女孩。她的腰间束着腰带，是阿兹台克人女人怀孕的象征。她站在太阳前面，而且立于月亮之上，披风上装饰着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是古代阿兹台克人的神明。这位妇人比他们都伟大，同时他的双目俯视，双手合十，正在祈祷。这显示出还有一位比他更伟大的存在者，他就是被称为瓜达鲁佩，也可能是 Guadalupe 的西班牙文发音，意思是粉碎蛇的人。蛇也是阿兹台克民族的另外一个主要的神，而踏碎蛇的人就是在创世纪中所预言的那一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圣母显现的10年之间，几乎整个墨西哥都皈依了基督宗教，大约有900万人。在这10年之间，每天大约有3000人灵洗，差不多是每天都有一个小型的五旬节。而在这幅圣像仍然不断地引导、吸引、召唤着人们。瓜达洛贝圣母朝圣地是基督宗教中朝圣人数最多的朝圣地之一，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来到这里敬礼这位 La Morena 褐色皮肤的女孩。有一些人以恳求、忏悔或感谢跪行的方式来亲近她。有数以万计的圣母显现的故事，从上到下数个世纪之间，其中最多的或是绝大多数是被质疑的。然而有一些为数不多的是很难被忽视的，而且会回荡在人们的脑海之中。这里我们提出一些细节以及完整的记述，当然也会提到事件的结果。人们透过事件的结果来判断这样的灵性行为，那么结果会是怎样呢？就像瓜达鲁佩圣母朝圣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丰硕的成果。首先是整个墨西哥的皈依，这就是瓜达鲁佩圣母最超凡的事迹，在10年之间整个国家的皈依。在这之前，方济各会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却是收获极少的。Juan Diego 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另类角色，因为他是阿兹台克人，却成为了基督徒。而由于瓜达鲁佩圣母的觉醒，整个国家都皈依了。直到500年后的今天，朝圣者依然络绎不绝，将他与一件愚蠢的事情做比较。当人们看到玛利亚的画像，就好像，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几年前发生在芝加哥从公路的地下道所滴出的盐一样，现在根本没有任何人关注这件事情了，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效果，现在再也没有人去看了。因此人们是根据 事情的结果和后续发生的情况来做判断的。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新盟约之母。在墨西哥特奥蒂瓦坎古城的太阳金字塔，我们也可以看到后面的月亮金字塔。这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最美丽的建筑物之一。虽然这座建筑物如此美丽，但是这个地方令人不寒而栗，因为我们了解在这里，就如其他许多像这里一样的墨西哥古城发生了活人祭。我们并非要试图为此妖魔化这些古代的阿兹台克人以及玛雅文化，有许多古老的文化都会进行活人祭。事实上，如果当代的哲学家勒内·吉拉尔的观点是正确的话，类似活人祭的行为依赖着大部分人类社会的根基。吉拉尔说，在人类团体中自然形成的紧张情势，然后有一种寻找代罪羔羊的机制就会趁虚而入。我们通常会归责在某个人或是某个群体身上，然后我们就会把自己的焦虑转向他们，我们迫害并排斥他们，到了极致的情况下就会将他们杀害。而且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感觉到一种团体的更新。这就是为了解释吉拉尔说法，古时候的人认为神借着代罪羔羊的暴力行为而被取悦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当人们高举受害者正在跳动的心脏时，他们认为可以安抚这些神，这些管理宇宙的力量。勒内·吉拉尔发现了很有趣的一点，在耶稣三退魔右的伟大圣经故事中，当魔鬼将世上的一切国度显示给他时，而耶稣拒绝了魔鬼，耶稣这样说的：去吧，撒旦。希腊文是 Ho Satanas， 意思是控诉者、责备者。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在这社会的根基就像是寻找代罪羔羊的机制。瓜达卢贝圣母显现给 Juan Diego 时说：我是那位至高者天主的母亲。他是在宣布真天主已经降临于这个世界。那位在他生命的巅峰时刻没有成为寻找代罪羔羊的暴力施行者，而以自己的生命做了牺牲。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了真天主并没有站在加害者那一边，而是明显的站在受害者这一边。这个世界的秩序并没有借由暴力来建立的，而是借由爱而非暴力来恢复世界的秩序。现在我们更加确信，带给信仰的西班牙人就像是天使来到这片土地上，他们没有以基督之名施行任何暴力，确实如此，然而却传来了如此伟大的消息。当墨西哥接受了福音之后，这种执行活人祭的方式就结束了。这应该是一种最佳的例证，来证明一个福音化的国家如何带来这个社会本质的改变。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发现玛利亚对伟大亚威的赞助曲，他以简明的声明作为开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玛利亚在此宣布了他整个的存有都是为了 天主的光荣。他个人一无所求，只愿意将自己作为光荣天主的一个机会。然而，正如我们所见的，天主一无所缺，玛利亚给予天主的光荣都回赠于他身上。因此，当他在举扬天主的同时，自己也受到了举扬。在他将自己全然交托给天主时，玛利亚成为极为丰富的生命之源。事实上，他借由天主而受孕，这个奇特而又美妙的举扬与被举扬的韵律，是了解一切有关玛利亚的关键。从他神圣母性到他被蒙召升天及使胎无染原罪，以及他在教会生命中的使命，我们想象玛利亚天主之母以无限的喜悦看顾着所有的生命。玛利亚述说了愿意听从至高者天主，使他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典范。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玛利亚，你知道吗？有一首歌叫做玛利亚，你知道吗？ Mary, did you know? 这是一首很美丽的诗歌，不只是旋律优美，而且歌词富有很深的含义。作者以问句的方式向圣母玛利亚提出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都深具意义。感谢淳于姐妹将歌词翻译成中文，让我们更容易了解。借由这首歌，让我们来谈一下圣母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安慰。首先，我们来谈一下圣母所遭遇的困境。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圣母在领报的时候，玛利亚只是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只是因为天使的回复，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就这样，圣母玛利亚相信了天使的邀请，慷慨地回应了天主的旨意。但是，她完全不知道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在当时这么保守的犹太人的社会中，如果我们是圣母玛利亚的话，我们会怎么办呢？还没有结婚，什么都没有，如果被别人知道了她未婚生子，这是会被石头砸死的。然而圣若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她可能会想，如果我拒绝了天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位天使是在和我开玩笑吗？如果这个孩子是可祝福的，怎么会遇到这么多的事呢？事实上，他们都没有提出这些疑问，反而是行动力超强地执行了天主的旨意。在圣母和圣若瑟慷慨地回应天主的旨意之后，他们来到了小白榄城，在那里找不到住宿的地方，所以小耶稣是诞生在马槽里的。当然，天使向牧羊人宣报了小耶稣的诞生，他们来朝拜小耶稣，再加上突然天上有一大队天军出现庆贺，应该会给圣母和圣若瑟一些安慰吧。在小耶稣出生满了8天，应该受割损礼，就按照梅瑟的法律，一满了他们取节的日子，他们便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在那里，他们遇到了西莫昂。西莫昂赞美了小耶稣，但是另外一句话却使他们感到困惑。至于你， 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圣母将这一切默存于心，反复思索。虽然山王来朝之后，圣母和圣若瑟也得到了短暂的安慰，但是圣若瑟在梦中突然接到了天使的指示，因为黑洛德王要杀害小耶稣，所以他们星夜逃往埃及去，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展开了外籍劳工的生活，应该是非常的辛苦。直到黑洛德王死后，天使又通知了圣若瑟，要他带着婴孩及圣母回到纳扎勒定居。在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依照惯例带着耶稣至耶路撒冷过节，因为犹太人习惯男女生分开来行动，在回来的途中已经走了3天，他们才发现耶稣走失了。对于失去耶稣，为他们而言会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因为遗失的是天主圣子。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心境。最后他们才在圣殿里找到了他，他正坐在金狮中聆听他们，也询问他们。凡听见他的人对他的智慧和对答都惊奇不已，他们一看见了他便大为惊异。他的母亲向他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呢？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地找你。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寻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但是他们不明白他对他们所说的话，他就同他们下去，来到了纳扎勒，属他们管辖。他的母亲把这一切默存在心中。如果主耶稣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会如何管教他呢？只要你敢说得出来的话。耶稣、圣母及圣若瑟一起生活到耶稣满了30岁之后，耶稣开始到处传教，并且在耶稣身上陆续发生了驱逐魔鬼、医治病人、让渔夫们满载而归、赖病人洁净、瘫子、瘸子行走、手干枯的人康复了、复活了死人、瞎子看见了、聋子听见了、哑巴说话了、血漏的人复原了、赦免了罪人、在海面上行走以及平息了风浪等等奇迹。相信这一切都给圣母带来无限的喜乐。但是在主耶稣被自己的宗徒出卖、被询问、吐唾沫、掌击、鞭打、羞辱、戴上刺冠、背负十字架、3次跌倒、精疲力竭、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被长矛刺透、流尽血和水，为我们祭献了自己的生命做赎价。然而圣母一路相随，也陪同他唯一的圣子一同救赎了普世。我们来谈一下圣母的安慰。圣母的一切困惑，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早上，应该就获得了解决。虽然在圣经中的记载，主耶稣复活后，先显现给玛利亚·马达勒纳，但是依据教会的圣传以及圣人们的看法，主耶稣复活之后，一定要先显现给他所热爱的母亲玛利亚，他一定要先去安慰自己的母亲，这绝对是合情合理的事，不是吗？在主耶稣升天 以及圣神降临之后，圣母玛利亚完全地了解了一切。我们回顾圣母玛利亚的一生，真的不简单，多少的疑惑，多少的痛苦，多少的困难围绕着她，然而她却默存于心，反复思索，依然秉持着坚定的信心，勇往直前。感谢圣母的慷慨，愿意让主耶稣成了他的儿子，也成了圣神的敬佩，天主之母以及我们的母亲。圣母妈妈，我们感谢你。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在结束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母玛利亚，我等希望上至之座为我等起。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